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苦难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往往在安逸中容易忽略神、忘记神，却在苦难中开始寻求他。苦难让人看来不是好的，也不是容易受的。真正得益处的是受苦的人在苦难中顺服神的旨意，神借着苦难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今天的神学补给站，周学信老师将带领我们一起来思考面对苦难的盼望。周学信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会历史与神学教授，基督教神学与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美国圣路易大学哲学博士。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他的分享。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苦难的盼望》。
好，感谢神带领我们学习跟大家来思考面对这个动荡的这个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选择？那么我们跟大家谈到，当你和我有惧怕的时候，我们的神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谈复活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是聚焦在面对苦难的盼望。同样的，跟大家特别提到的，我想我也不需要说太多，在我们周边，我们活在一个痛苦的世界的当中，谈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其实面对这个全球的软化，看到这个气候的变迁导致这个也带给很多的人苦难。现在的台风也好，现在飓风也好，包括现在的这个下雨也好，看到说一下雨就是暴雨还有地震还有我想大家在媒体上报告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也听到有野火野火好像是失控的这种野火这个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苦难。不但这样子，包括这个世界里面有非常的人没有饭吃这个饥饿本身也是一种的苦难也包括政治的分裂还有族群的这些的不和，看到说也最近大家也在媒体上所知道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这些都是在我们周边天天所面对的那个苦难我所提到的这些的事实，可能对大家来讲没有太多的感觉但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那么面对这个苦难的时代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凸显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事实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最容易在苦难当中里面受到这个考验谈到苦难的时候，如同我前面提到，这苦难本身是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么没有例外，这个世界没有人说他在这个苦难的这个例外当中，不但是普遍的，同时看到说他有好多种的苦难，如同我前面也跟大家列出好几种不同的苦难。这苦难本身可以说是身体上的这个痛苦也可以说是情绪上的，也可以说是社会上的，也可以包括说是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上面的痛苦。谈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其实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其实变成一个不容易去面对、不容易去回应的一个问题。 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苦难的问题本身可以说是最不容易的一个神学议题。这位神怎么在他慈悲的里面他怎么容许有这些的苦难发生在我们当中？同时，特别是那些在大自然里面所带来的那个苦难，更让我们觉得是不解啊！不管地震也好，或者海啸也好，所带来的苦难，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到底那个答案是什么？到底神为什么容许这些苦难发生？那谈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反思当中里面，我们必须要透过马丁路德来做了解。马丁路德他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提供所谓的这个十架神学。那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了不了解这个十架神学的教导？我们有十架，我们很多时候十架把它当作是一个装饰品，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十架象征那个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十架本身是一个什么一个刑具哈。那么它不只是一个救赎的象征，同时它在波斯在罗马时代它是一个刑具哈，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具。但是我们这边所关心的就是路德所提倡的、所提供的那个十架神学。那路德在1517年的时候，他当时在10月31号，他就在这个威登堡大教堂的门上钉下的95条的命题。在隔两年之后，就是1519年，他当时被他的修道院邀请去做一些的神学的发表。当时是1519年的暑假，这个发表的地方是在海德堡，所以因此路德就到了海德堡。在海德堡的神学论辩里面，他就提到的十架的神学。当然今天我就不花太多时间把这个十架神学所有的重点跟大家来说明啊，因为时间的缘故不容许我们跟大家来一起思考那么精彩的一个神学。这里我所关心的就是跟大家提几样关于路德所说的十架神学，因为他所说的十架神学对我们这要谈的就是如何面对苦难的部分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十架神学基本上是一种启示的神学。那十架神学我们知道说其实是跟当时中古时期的那个思辨神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不但这样子，十架神学是一个谈的启示，它是一个间接的启示，甚至也是个隐藏的启示。这个其实听起来有点矛盾，启示本身是敞开的，是打开的，是掀开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十架的启示是间接的，同时是一个隐藏的启示。那么启示的神在他隐藏当中里面，他同时也在那里启示，在那里说话。不但这样子，在这里路德又提到说，十架神学特别的强调在基督耶稣的十架上。我们看到说我们透过耶稣的受苦受难来了解这个十架的意义。所以因此这个启示是一个苦难的启示，这个苦难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十架神学对苦难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了解，特别是路德的十架神学。这个了解是什么呢？就是神特别透过苦难来启示他自己。当神透过苦难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其实只有信心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苦难后面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看到十架的时候，就看到一位没有办法救自己的耶稣基督，但是在十架上我们看到说基督偏偏就成全了那个最伟大的最扎实的那个救赎。那么只有一位有信心的人才可以看破那苦难后面神的那个伟大的启示，看破苦难后面神所做成的那一个救赎。所以因此路德会说，其实十架神学基本上就是神特别透过苦难来向我们说话，特别透过苦难来向我们来启示。那路德也在这边引用这个十架神学用在他的那个对应行称义的这个教导的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对路德的了解就留在就是他的应行称义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 这个因信称义教导本身其实跟他的十架神学的这个教导是绑在一起的。那路德会说，其实神透过苦难不但向我们来启示，不但向我们来表达，向我们来被知道，同时看到说，其实在我们的称义上，神必须要透过苦难来把这个罪人打败。当这个罪人没有被打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罪人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那个奇妙的那个恩典。所以因此神必须要在我们身上优先做那个打败的那个所谓的特别的工作，特别的工作啊，导致于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做那个称义的这个工作。所以因此路德在谈苦难的时候，他谈到说，其实苦难本身是神在当中特别向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那非常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了神在苦难里面怎么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来说话。那的确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当中里面，我们基督徒应当要了解苦难在神的手中对我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谈到那位 C.S. Lewis， 他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 Lewis， 我想大家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哈。那位英国的这位学者，他特别对苦难的问题，他做很深刻的一种的神学的反思。他在他的书里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在我们的快乐中向我们低声细语，在我们的意识良心中向我们说正式的话，但是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向我们大声呼唤。这痛苦正是神的扩音器，唤醒一个失聪的世界。”那这里我非常喜欢这里Lewis 本身所引用的那个例子哈，或者那个图画，他说神透过痛苦，透过苦难，苦难痛苦正是神的扩音器。这个时代是一个吵闹的时代，这个文化是一个吵闹的文化。在这个吵闹的时代当中里面，很多时候人听不到神在苦难里面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但是在这边其实 Lewis 就提醒我们在痛苦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痛苦正是神的扩音器。就如同路德前面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他的十架神学里面所教导的，就是说神特别透过苦难来对我们说话，神必须要优先的在罪人身上做那个打败的工作，导致这个罪人可以服下来，可以谦卑下来，来领受神那个恩典的工作这里就是看到说，其实路易斯本身所说的，他也回应这个路德所说的。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神特别透过苦难来对我们说话，如果神特别透过苦难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所经验的这些痛苦其实是有它的意义。如果它有它意义的话，我们就不能浪费这些的痛苦，不能浪费这些的悲伤。看到说这里的悲伤，这些痛苦本身是有它意义的。那么在这里就引用的这个概念，这概念不是我的概念，这个概念弟兄姐妹是来自一位苏格兰的一位牧师，在他那时代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那位 Alexander McLaren、okay? 非常会讲道的牧师，他说过一句话很简单，这句话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有深刻的一个意义在当中。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浪费你的悲伤。这里英文说 Don't waste your sorrows， 不要浪费你的悲伤。其实苦难在神的手中，如同路易所说的，其实是神的扩音器。因此在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当中里面，身为基督徒，我们其实面对苦难是有盼望的，是有选择的。那这里我们就跟大家来了解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那这里优先的跟大家提到，在哭泣中我们看到说我们会经验到欢呼。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标题的确让人不解，怎么有可能一边哭又一边笑这个不是很怪吗？那么但是圣经上的确提到说， 在哭泣中的确我们还是可以经验到欢呼。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回到了旧约的这个经文，在旧约的诗篇的30篇这边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也包括其他的诗篇，充满了一个保证。那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神在我们苦难当中里面，其实他给我们喜乐。那么这个喜乐不是一种所谓的病态的喜乐，乃是他经验到神的那个同在，经验到神的帮助。那在诗篇的第30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诗人就这样说：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朔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里看到说，从这里的一开始，这位诗人就在那里尊荣他的神，在那里赞美他的神。我们来注意一下，在这边的第二节，这里诗人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他体会到神在他身上的医治，也就是很多时候你和我，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病痛当中，在我们苦难当中里面，我们体会到神的医治。那接着看到说，这位诗人就马上转向那个会众，向会众来做教导。他在第四节里面就提到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那么为什么要歌颂他呢？为什么要称赞他的名呢？第五节就告诉我们那个理由，在第五节里面那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朔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圣经上当提到我们向我们的神欢呼，向我们神赞美的时候，那个不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那个是有目标的是有对象的。那么这里的目标对象，如同这里所说的，是对着神。那么那个赞美，那个称赞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如同这个诗人所告诉我们的，提到说：一朔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这里我特别用红字把那个这个诗的第五节的最后那一行字把它标出来，再次要让弟兄姐妹来注意这几个字，注意这句话。这里诗人他把他的体会说得清楚，把他体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其实哭泣是一时的，哭泣是会过去的，这哭泣不是停不下来的，它会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幻灭，不是一个暂时不哭泣的一个时刻，乃是停下来之后是有欢呼的。那弟兄姐妹必须要注意到这里的一个时间的元素在当中，很明显的，这里诗人引用那个时间的先后的次序，他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哭泣是会过去的，如同夜间的那个黑暗是会过去的。当太阳起来的时候，当日出的时候，当早晨临到的时候，那个欢呼就要临到。所以这里提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次序，我们在神面前所经验到的那个，不管是在痛苦当中的那个哭泣都要过去，这个过去之后所带来的就是如同神话语的那个应许，早晨便必欢呼。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在我们的哭泣当中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欢呼，因为神承诺这些的痛苦，这些的苦难是会过去的，是一时的。不但这样子，同样的，在旧约的诗篇的第126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有样相同的这样的一种的教导，请大家来看一下，在这边的诗篇126篇，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六节，这里再一次诗人这样的教导你和我，他这样说：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贺捆回来。在这里我需要再次跟大家来了解，特别这边的第五节到这边的第六节。刚才大家听到我这样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应该就会马上把前面的经文跟这段经文做一个连结。那前面谈到哭泣是暂时的，啊，在这里看到说诗人把哭泣、把泪水当作种子来撒。这个种子不是我们所种的那个西瓜子，所种的那个什么凤梨子，所种的什么哪一个花的种子，不是。这一所撒的种子是泪水。所以这里有一个图画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图画需要一点的你和我的想象力才会想象出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会在我们脑海里面留下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诗人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那个种子是泪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六节又提到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呼呼的带贺捆回来。所以因此在这里提到说我们所播出去的种子，所带回来的，都播出去的那个种子是泪水，所以带出来的什么呢？是收割，所带回来的是那个贺捆。这里提到说会带贺捆回来，是一个大的丰收，是丰富的，是丰盛的啊。所以泪水的种子所换取来的是大丰收。苦难本身，弟兄姐妹，是有它的意义在当中，如同这里诗人所要教导我们的。那在这里跟大家理解，我们知道说一个撒种的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撒的时候，他不会把所有的种子都撒在一个地方。如果把所有的种子撒在一个地方的话，那个种子长出来的时候跟他彼此挤来挤去吧，哈啊，我想没有一个农夫在撒种的时候会把一堆种子一瓢我一堆就撒在同个地方，没有这样做。在这边的诗人也告诉我们，这个种子是如同一般的这个农夫把这个种子播出去。我想这些有经验的这个农夫在撒种的时候，他很有经验，他知道怎么撒，怎么把这个种子播出去。同样的，当我们好好的播出去的时候，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边所说的有收割，有这个贺捆会带回来。这里所讲的，当我们在流泪的时候，这个流泪不是一种一般的情绪上的宣泄，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是那种的慌慌张张的，那种的哭哭啼啼的，那种的所谓的只是一种悲痛的一种的情绪的宣泄而已。其实在这里诗人要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对的方式来流泪，对的方式把这个泪水当作种子把它播出去。那么那个对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其实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啊，怎么看到很清楚呢？我们看到说，这里其实如果回去看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个诗篇是属于哀伤的诗篇，英文叫做 Psalms of Lament， 哀伤的诗篇呢。那这里看到说，这个诗人写的哀伤诗篇，他怎么哀伤呢？他透过赞美，透过祷告。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个我们怎么撒种呢？透过祷告，透过这个泪水的撒种，怎么撒呢？透过这个祷告，透过赞美的方式。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哭泣，这样的一种泪水的撒种所带给我们的，会帮助我们不留在我们的所谓的那种的悲愤当中里面，所谓的那种的愤怒当中里面，所谓的那种自怜当中里面，所谓的那种绝望的当中里面。所以因此这个诗篇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所受的苦难有它的意义在当中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在哭泣当中里面，其实你和我还是有盼望，是有欢呼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要白白浪费你的受苦，哭泣后有欢呼，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有晴天的诗歌《耶和华的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